这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2面，忍三生杂然。好，那么本论的修学纲要呢，总共有三个重点啊。第一个呢是甚深见，第二个是广大行，第三个是究竟国。那么这个甚深见呢，就是说呢，我们一个大乘的菩萨呢，在正式的修学菩萨道之前，我们应该要能够正确而且是圆满的能够观察生命的真相。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观察生命的真相呢？在《法华经》上啊，佛陀讲到一个偈颂啊，说呢，诸法从本来常至极灭相，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那么这个偈颂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生命的真相。第一个呢是从真如门，那么这个真如门就是观察生命的本体是极灭相。这个本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染尽的因缘所生法都把它拨开来啊，就看到了我们每一个有情众生的本来面目。那么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就是极灭相了。这个极灭相的内涵啊，它是一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离开的所有的生灭的对立，染净的对立，增减的对立啊，是一个平等不二的法界了。那么这个极灭相等于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生命的原点啊。那么依止这样的一个极灭相的基础之下呢，因为我们有情众生因为迷悟的不同，就有不同的造作，所以有不同的果报了。所以从这个极灭相当中呢，就开展出每一个有情的一个染尽的因果的个体生命，就是所谓的生灭门。当然这个在法华经上说啊，佛子行道以来是得作佛，这个是从一个清净的因果来说的。就假设我们依止这样的一个清净本然的极灭相，开始去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一个广大的圣道，那么为以后呢可以成就广大的佛果菩提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身为一个大乘的佛弟子啊，我们经常在观察生命的时候啊，我们基本上是从两个角度，一者真如门，二者生灭门啊。那么这个生灭门，其实这个生灭就有一种对立的意思了，它有杂染的因果跟清净因果的一种相互对立的存在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染净因果当中呢，在本论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当然你真如门没办法修学，因为它是没有造作相的。真如门只能够让你依止，你不能去修行，因为你修行一定要起心动念嘛。那么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从极灭相出来，开始面对阿赖耶识啊，就是修行一定是从生灭门开始修行。那么生灭门要修行之前，你一定要先知道这样的一个染净的因果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就是染净因果的依止处，所谓的所之一。所以在本论当中呢，从一个生灭门的一个染净因果当中呢，先探讨它的一个依止处，所谓的阿赖耶识。那么在本论当中呢，无著菩萨呢，等于是用六相分别来解释阿赖耶识，从阿赖耶识的记忆，阿赖耶识的义门，阿赖耶识的体相，现在讲到第四颗抉择阿赖耶识 前面只是把阿赖耶识的一个相状作用做说明，这个地方呢是从一个阿赖耶识，从阿赖耶识的角度而开展出的一个染净的因果。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生杂染，当然这是一个杂染的因果啊，杂染的因果有三颗啊，所谓的烦恼杂染、业杂染跟生杂染啊。那么这个生杂染当中有三段，第一段的问，第二段答，第三段总结。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的问：因何为生杂染不成？啊，那么这个生呢？这个生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一起生命当中的生老病死都叫做生。啊，那么这个生命的开始到结束为什么叫杂染呢？因为这种果报体是有漏的业力所招感的果报，所以它不是清净的，它相对涅槃来说呢，它是杂染性，因为它有所得故了。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假设没有这个阿赖耶识来当作这个有漏生命的依止处啊，那么我们的果报不管是从生到老到病到死亡啊，这样的果报是不能成立的，不能相续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一个总，是个问啊，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提出一个问，这一下回答，回答当中呢分两颗，一耶生未变，二耶死未变啊。这个生位就是在生命还存在的时候啊，那么死位呢就是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啊。先看生位变，生位当中呢有两段，第一段呢总难二别事，先做一个总说。解相续时不相应故，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回答前面的问题啊，说为什么没有阿赖耶识来当作生命的依止啊，那么我们果报体不能相续呢？那么从刚开始受生的时候讲起，就是生位，就是刚开始生命的一个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叫做什么呢？叫结生相续。这个结啊就是结合的意思。那么什么叫结合呢？就是我们死亡以后啊，那么这个时候从我们的果报体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心事，那么这个心事呢会跟我们来生的一个父母的遗体这个设法相结合。那么当这个心事跟父母遗体合合的那个过程，我们叫做结生相续，因为它是一个相续的状态，不是一个点状的啊。那么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假设没有阿赖耶识的，那么我们在生命刚开始成就的时候，在结生相续的时候就不能成立了，就没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这个结生相续啊，在十二因缘当中啊，就是我们讲无明言行啊，我们因为有自我意识，所以会向外攀岩而造业，由业力而言事，就创造了阿赖耶识。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呢，他就会去投胎，就变成了名舍。那么这个事言名舍，就是结生相续了，这个过程啊，就是事言名舍，从事而延伸名舍。这个就是结生相续啊。那么这段等于是总说了，这以下呢会把结生相续的过程啊详细的说明，说我们生命怎么开始的呢？这是怎么会有新的生命开始呢？啊，这当然不是上帝创造的啊。我们看别事，别事当中呢分两颗，引一呢是非等引地，引二等引地啊。这个等引地啊，就是这个色界无色界的禅定，叫等引地啊。这个等呢是指的内心的状态啊，是平等的啊，是一种明了而极静的一个平等状态。那么非等引地呢，就是我们意界的心态，我们意界的心态不是昏沉就是调局了，不是太高就是太低了，所以它是不平等啊。所以非等引地呢是耶着意界众生来说明啊，这个等引地是耶着色界无色界来说明啊。先看这个异界的非得引地，这当中有两颗，一出生位，二生一位。先讲最初受生的阶位， 在说明生命已经成就的结尾啊。那么出生位当中分成四，这个四要改成三啊。那么出生位当中有三段，一出和合是二，难非易是三，舍破争则。我们先看和合时啊，就是当我们前一期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么下一期生命还没开始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当中呢，会有一个和合时出现，而这个和合时呢就是阿赖耶识啊。我们看论文，若有以此非等引地，莫引生死，一中有未异，其长无异识，结绳相续，此长无异识，一中有终灭，以母胎中是结如来更相和合。这地方是说，假设啊有一个异界的众生，那么他这一期的寿命，当然他的寿命是由业力所支持的，那么他的业力结束了，那么他下一期生命又开始要出现了啊。那么他死掉以后呢，他没有到净土去，也没有到色界无色界，他又来到了异界来受生。那么他的一个受生是什么情况呢？一中有未异，其然无异识。那么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呢，他是先经过一个名利心啊，非常清楚明了的心识。在这样的清楚心识当中呢，他一生所造的善恶业力都会在这个时候那么突然间的现前。可能这个时候他所造的善恶业已经忘掉了，但是临终的时候在名利心的阶段都会现前。而所谓的求生净土，在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时刻了。这个时候能够提起正念意念，弥陀的功德啊，通声号导，一心归命啊，这个时候就会很容易跟弥陀感应道交了。那么假设这个名利心没有把握好，过去啊就到了昏昧心，这个人第六意识开始进入昏昧的状态啊。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就提不起正念了啊。那么昏昧心到最后的时候就进入到梦觉，这个第六意识完全不活动。那么这个时候从梦觉以后，下一个刹那就是中有位，就是中阴身现前。那么这个时候他没有到净土去，当然就要先经过中阴身。这个时候他依止中阴身的一根啊，升起一个染污意识。这个染污意识就是说呢，这个中阴身要投胎之前，他会先看到父母的阴影，这个时候对父母的阴影会产生爱或者是恨啊。那么依止这个爱憎的心呢，这种染污心啊，这个时候就会去刺激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本身有业力，但是他必须有这种爱取烦恼的滋润，那么把这个强大的业力啊，使令他滋润而成熟。这个时候中阴身的这个染污意识，他这个爱取烦恼升起的时候，最后中阴身死掉的时候，这个时候染污意识也消失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进入到第二次的梦觉啊。前面临命终的时候一次梦觉，中阴身的时候又再死一次啊，七天一死。那么时候中阴身这个染污意识死掉以后啊，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完全不活动了啊，所谓的梦觉。那么这个时候呢，阿赖耶识现前，那么这个时候产生结绳相续，这个时候跟我们下一期的这个父亲母血的遗体啊，开始和合而创造了新的生命。好，我们看下一段，此染污意识一中有终灭，以母胎中是结如来更相和合。那么这段等于是解释前面一段的结绳相续。这什么叫结绳相续呢？就是说虽然我们临命终的时候的业力是要受到第六意识的染污意识这个爱取烦恼的滋润，但是这个第六意识在中阴身结束的时候呢，中阴身死亡的时候，这个染污意识这个第六意识它也消灭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呢、啊、进入到一个梦觉的状态，我们已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唯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阿赖耶识或者叫和合识现前。当然这个阿赖耶识它是受到 染污意识的刺激以后把业力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在母胎当中啊，这个是，这个是就是和合识啊，这阿赖耶识呢就跟杰罗兰，这个杰罗兰就是父母的遗体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的和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又开始了。好，那么这个地方是从一个我们有情众生的生命啊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啊平常阶段都要一直第六意识的啊，这整个见闻嗅尝觉知的功能啊对六尘的了别都是一直第六意识啊。但是我们死亡的时候啊，当我们死掉的时候第六意识是消失掉，那么等到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第六意识又出现，但是从死亡到新的生命出现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啊，第六意识是断灭的，它是梦觉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空窗期啊，前一生死掉下一生的第六意识还没有出现之前，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结生相续的空窗期啊，假设没有第八识，没有阿赖耶识，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不能从前生而转到来生了，不可能。这个地方一直讲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中断了，这中间有梦觉的一个中断期。那么我们如何把前生的生命跟来生的生命把它串联起来呢？那么当然这个靠和合识，那么这个和合识就是阿赖耶识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先把这个大乘佛法的正义啊，正确的观念啊，先标出来，这以下再破除小乘的错误的知见，看乘二难非意识。这个地方是说啊，而这个和合识不应该是第六意识，因为第六意识已经梦觉了啊。那么这当中分成三科，一色意，二随难，三理非。先色意啊，先做一个假设啊。若即意识以彼和合，即和合以一子指示，以母胎中由意识转生。好，那么现在我们先假设啊，我们先随顺小乘学者的说法啊，说是临命终的时候，那么跟父母父精母血和合的，就是第六意识。先假设你这个小乘说法所说的是对的啊，就是我们死掉以后你第六意识没有梦觉，那么你从今生的心事直接的贯穿死亡，那么跟来生的父母遗体相结合，那么这种情况呢结合以后呢又依止这个第六意识啊，在母胎当中又有一个新的意识转生，就是说啊，誓言明舍嘛，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第一个是就是和合是，那么和合是跟明色结合的时候又产生一个明，这个明就是第六意识，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又产生一个新生命的了别，那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我们看问题在哪个地方，看二随难，若而即因有恶意识以母胎中同时而转，那这个地方有问题了，就是说啊，你前生的第六意识在死亡的时候没有断除，那么贯穿的死亡又跟父母一体合合，又创造你一个新的第六意识，那么你的生命变成两个第六意识，说你今生是个女人，你用女人的思想来做种种的了别活动啊，感受受想行识，结果你死掉的时候你今生的第六意识没有消除，又直接的跟父母遗体合，又创造来生的第六意识，那假设你来生变成一个男人，那这样子的话两个意识在一个生命体同时而转，这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我们前面说过恶念不具有啊，不可能有两个第六意识同时同处的相互作用，不可能。所以你今生的第六意识一定要先死掉消失掉，那么死掉以后呢，由这个和合识阿赖耶识起来启动，那么跟父母一体和合以后，那么依止你的业力又创造来生的第六意识啊，你可能是今生是个女人，但是男生变成 来生变成一个男人了，但是你前世的第六意识已经消失掉了，这样才合道理的啊。所以说呢， 假设你不依止第八识，那么这样子结生相续必须靠第六意识，那就会有来生是两个第六意识的困扰，一个是你前生留下的第六意识，一个是你今生的第六意识。那么这样子啊，就违背了恶念不具有的真理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提出一个难问了。看四三的理非，前面呢是用这个现实的状态加以问难，这一下用道理来加以说出他的过失。又即彼和合之事是意识性不应道理，以染污故而实无断故，意识所言不可得故。说啊，说我们这个十二因缘，无名缘行，隐行缘事，事缘名色，那么你一定要说这个事缘名色，这个和合的事啊是第六意识，这个和合的事呢，它的体性是意识性，就是第六意识。那这样子讲是非常不合道理，为什么呢？这当中有三个过失。第一个，依染污故，因为这个和合事它的体性是染污的。如果说你临终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它是受染污意识的刺激，把有漏的业力带动出来的，所以这个和合事基本上是有所得的。所以阿罗汉他死掉以后为什么不能启动和合事呢？因为他的临终的时候心是清净的，所以他的和合是不能动，那就住了涅槃了嘛。他跟那个来生的果报体不能相结合了嘛。啊，所以你会跟这个果报体相结合，这个和合是就是染污的嘛。那么这个体性是染污的，但第六意识它不一定是染污。有时候我们修止观的时候，第六意识可以跟我空法空的真理相应呢，心中能够入无所得的清净的状态，所以第六意识有时候是染污，有时候清净，不决定。而这个和合是体性决定是染污，所以不合理。第二个，和合是不能有间断，不能有间断。事实上第六意识间断的，因为你在死亡的时候是经过梦觉的嘛，第六是中断的嘛，啊，所以这个是以这个和合识当第六意识不合道，因为第六意识是有间断。第三，意识所言不可得故，没有一个人投胎的时候是清楚的，包括阿罗汉在内。你就算你是一个阿罗汉的啊，或者说是三国的圣人，说三国的圣人，那么他化验来生要做人的时候啊，他经过死亡的阶段呢，啊，他也要经过一个梦觉的状态，而这个梦觉的状态，他的这个了别性是不清楚的，这完全是第八识。第八识的了别性呢，是不可知之受，它是不可知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没有做梦的状态啊。所以说呢，这种状态是意识所缘不可得故啊。假设他是第六意识，那你在投胎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很清楚嘛，就是我们第六意识的了别识是清楚的，即使你做梦你都知道你做梦的时候看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投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过程是什么，所以他不是意识所缘的境界嘛。所以依止这三种情况，依染污故，实无间断故，意识所缘不可得故。所以你说这个我们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和合识是第六意识，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好，看陈三，色破争执，这当中呢先有一个争问，然后再破除。好，先争问，色和合识即是意识，为此和合意识即是一切种事，为一直只是所生的一意识是一切种事啊。说是假设啊，这个和合识是第六意识，那么这个和合识第六意识，你所谓的这个第六意识是不是我们大乘佛法所说的这个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呢？还是说一直这个和合识，那么产生的结生相续跟父母遗体和合以后，那么创造一个来生的意识，这个意识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 他提出这个问了啊。那么这一下回答，好，回答当中呢，先提出一个正义，好，若此和合事是一切种子事，即是阿赖耶识，如以一名立为意识。说假设啊，你说这个和合事，它能够摄是无量无边的种子，那就是大乘经典说的阿赖耶识。那么你等于是同意有阿赖耶识存在了啊，只是你不喜欢用阿赖耶识的名称啊，你用不同的名称来安立意识啊。所以在小乘的部派啊，有的部派也同意在第六意识之外有一个维系意识啊。当然，那个维系意识其实就大乘经典说的阿赖耶识啊，是整个染净因果的依止处了啊。那么假设你说它是一切种子事啊，那么就是同意有阿赖耶识啊，只是用不同的名称来安立啊。那么这个是立证，这一下破邪。若能依止事是一切种子事，是则所依因是非一切种子事，能依的果事是一切种子事，不应道理。假设你说啊，那么刚开始的和合事啊，它不是阿赖耶识，是我们和合以后所创造那个名色，那个名是阿赖耶识，那么这样子就颠倒了啊。怎么说呢？说能依止的事，能依止当然就是后来升起的啊，就是依止和合事才产生的，叫能依止事。那么这样子后来这个和合事跟父精母血结合以后所产生的能依止事是阿赖耶识啊，那这样子有什么过失呢？是者所依因是非一切种子事，能依的果事是一切种子事。就是刚开始这个能依止的和合事啊，它是一个因，它能生嘛，它不是阿赖耶识。那么所生的这个名舍，这个名是阿赖耶识，这样子刚好因果颠倒啊，人生的不是阿赖耶，所生的是阿赖耶识，那么当然这个是因果颠倒，这不合道理的。那么当然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啊，好，我们看先做一个总结好了啊，成是结成意受是啊，是故成就此和合事，非是意事，但是意受是，是一切种子事。啊，这段就是说，我们平常啊，感觉不出阿赖耶识的存在啊，虽然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我们所受用的果报是他所释放出的业力所变现。啊，我们所造的业力啊，我们平常拜佛持咒啊，修习戒定慧的善业也是阿赖耶识所收集，但是它的明了性太微细，我们感觉不出它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但是当死亡到来的时候，那么从大小乘的经典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众生死掉的时候，你现前的第六意识的了别性一定要完全的死亡，你现在的心情不能残留到下一生去，你一定要经过梦觉的阶段。而第六意识梦觉以后，那么我们从今生到来生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跨越，是谁来扮演这个角色呢？就是和合识，而这个和合识就是阿赖耶识，他可以把你今生所累积的业力，不管善业罪业，他通过这个死亡的过渡时期啊，到了来生再创造一个果报出来，创造一个你的新的第六意识，你又有一个新的想法看法，而这个时候就看得出阿赖耶识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就问说啊，那么身为阿赖耶识他这么重要了，他能够啊，你命中的时候又去得一个果报体，但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阿赖耶识他是能够去投胎没错，但是他去投胎的方向是受到你第六意识的主导的，就是说你临终的时候啊，我们讲啊，临终的时候随业往生跟随念往生啊，当然一般人是随业往生啊，就是说你临终的时候啊，反正你啊，你也不想提起正念， 你当然你也没有正念，想要提也没办法，你就是在睡，在临终的时候，在教父病房整天就睡觉啊，就是在昏迷的状态，那你肯定是随业往生，因为你提不起正念啊。那么修行人他一定会知道临终的时候啊，这个是你平常可以睡觉，你平常可以糊涂啊，临终的时候你糊涂啊，那你这个养兵千日啊，到最后关键你就失败了。就是说我们前面说过嘛，阿赖也是一定要透过临终的染污意识的刺激他才会投胎嘛。那假设一个修行者他能够把握的就是临终的正念嘛，就是说没有错，我们阿赖也是有很多的业力，有善业有罪业，但是一个聪明人他会在临终的时候让善业表现出来。那么如何把这个善业表现出来呢？就是你临终的正念嘛，你临终的时候不断的意念三宝，意念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所带动的和合事它就是一个不同的方向。所以这个我们之前有研究过那个大乘起信论嘛，大乘起信论他讲到这个修行啊，他说是破和合事面相续性，这就是在修行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了生脱死啊。当然你要破和合事，修行你想要解脱生死，你要阻止阿赖耶识跟来生的这个父母的遗体相合合，这个合合事要破除，你不能够再投胎了。但问题是阿赖耶识他也不能做主啊，但我投不投胎是你第六意识在主导的嘛，所以破和合事是一个目标，那么你的因地就是灭相续性，就是你尽量不能够升起这种三界的烦恼，因为对阿赖耶识是受到第六意识的刺激，受到第六意识主导，它才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地方说，是故成就此和合事，非是意识，但是意熟事也是一切种子事啊。从果地上叫意熟事了啊，从因地的上呢叫一切种子事啊。就是我们投胎的时候啊，其实是靠阿赖耶识投胎的啊。那么你今生的意识是完全死亡了，那么来生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又有一个新的思想新的感受啊，是这样子的。看卯二的生一位啊，前面是讲到刚开始受生的阶段，这一下说呢，当这个生命已经成立了以后，那么阿赖耶识事实上他也扮演的重要角色啊，分成三段。成一的色根直受不成烂，二名色互依不成烂，三事实不成烂。复次，结身相续矣，若离一熟事直受色根亦不可得，其余诸事个别依故不兼诸故，诸色根不应离事。那么当一个生命已经成就了，所谓结身相续矣、哦、它已经产生，我们没有成功的来阻止和合事去投胎，算是修行失败。修行失败以后呢，我们只好依止今生的业力啊，或者善业或者罪业啊，就在异界得果报。好，那么这个果报体呢，假设没有这个一熟事来直受啊，那么你这个色根，这个色根就是前五根呢、啊，啊，前五根它是物质嘛，眼耳鼻舌身，所以它叫色根啊。第六识的根是意根，它是心法啊。那么前五根叫色根，是色法。那么这个前五根，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色根呢、啊？假设没有阿赖耶识来直受啊，那么这样子这个色根就变成败坏，败坏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第八识呢？为什么前六识不能直受这个色根呢？其余诸事个别依故不兼诸故啊？那这当中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呢，因为前六识它有个别依止的根啊，你就是这个。眼识只能够依止眼根而生起眼识，好，那么这个换句话说呢，这个眼识它所直受的根充其量只能够直受眼根，那么意识充其量只能够直受意根等等，好，那么换句话说，他们这个识在直受根的时候是不能普遍的， 它有个别的依止处，这第一个。第二个，不坚诸故。那么前五世的了别，它不是相续的，它有中断。那么你今天把这个色根交给它植受啊，它要中断的时候，这个色根就败坏了，就死亡了啊。所以诸色根不应离失了啊。那么这段呢，等于是就着我们生命已经成立了以后，我们生命能够活活泼泼的存在，也要靠阿赖耶识的植受才能够成立的。从唯识的角度啊，我们的色法就是个物质的世界，必须由精神的世界来支持，这个色法才能够相续的存在。像这个有人就做一个实验，说这个水啊，水遇到不同的精神状态啊，它就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说你用赞叹的口气来赞叹水，这个水的结晶会比较漂亮，那么你喝下去它对你会有更好的滋养。假设你用责备的态度来喝着这个水，这个水它的结晶会变成比较丑陋，你喝下去对你会有伤害啊。在中部有一个大学教授啊，他看到这篇报道，他自己也做一个实验，他是在校园当中啊，他在东方的地方啊种了 一片玫瑰，西方的时候西方的地方也种了一个玫瑰啊，用相同的阳光水分来滋养。那么他就要他的学生啊对东方的玫瑰啊赞叹，哎呀你这个玫瑰长得太漂亮了，你这个玫瑰啊很有精神很有希望啊。那么反过来呢，对西方的玫瑰啊用呵责的口气，哎呀你这个玫瑰没有希望了，你看你长那么丑陋。那么结果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发觉啊，被赞叹的玫瑰啊，第一个它的病毒减少，它的抵抗力增强，而且长得也比较漂亮。那么被呵责的玫瑰呢，看起来就是比较丑陋，而且容易招感病毒，那个抵抗性比较弱。所以我们的色根，我们的所有的物质都是要靠精神的心法来植受，而我们的正报这个 五色根呢，它必须有阿赖耶识来植受，因为前六识是有中断啊。当然前六识的这个造作有影响力，但是它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植受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从色根的植受啊来证明必须有阿赖耶识的存在。看下一段，乘二名色互异不成难，若离异熟识，是以名色更互相依，譬如如数相依而转，此异不成。那么假设没有这个第八异熟识呢，那么是跟名色相互的依止啊，那么这两个就像这个一捆一捆的这个芦草啊，这个芦草当然如果单枝就倒地了，那么你把它绑成一捆啊，它就能够相互的运转而不倒，这个道理就不能成立啊。这个地方是说，佛陀不管是在大乘小乘都说明是言名色，名色言是啊啊。那么这个是当然就第八识啊，那这个名色这个名就是第六意识了啊，就是说第八识创造的第六意识，但第六意识在造业的时候它也会影响第八识。这就是为什么第六识跟第八识能够使令生命相续，第八识创造一个新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不断的有不同的想法，又欣喜第八识，又创造一个新的第八识，新的第八识又创造一个更新的第六意识，如是的辗转构成的生命的相续啊。假设没有第八识，那么第六意识这个独角戏就唱不下去了啊。所以说啊，没有第八识跟第六意识相互作用啊，你的第六意识没办法辗转相续的，不可能啊。看乘三，事实不成难啊。 若离一熟事，以身有情，事实不成。何以故？以六事中，随起一事，一善皆中，以身有情，能作事实不可得故。那么这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说啊，假设我们离开了阿赖耶识，那么已经受生的一个活活泼泼的友情啊，它的事实的自体不成立啊，事实体不成立。这个佛陀在经典上说啊，一切有情皆依实住。那么有情众生的依止处啊，有四个饮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断食，这个断呢就是分断的饮食啊，我们所吃的这些啊饭菜等等啊。第二个是触食，这个触啊，就是我们的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产生六识。那么假设我们所接触的环境都经常是不如意的环境啊，你的身体要好就有困难啊。就是假设你的六根所接触的六尘都是欢喜的，你的色身的抵抗力会比较强啊。前面的触识是噎着物质的享受来说啊，这以下的触识是噎着精神享受啊。就是说我虽然出了家，我受用的物质的饮食比较单薄，但是我的触识，我经常让内心保持欢喜，这个时候你的色身抵抗力强，因为有触识的支持。第三个思识，这个思就是希望，一个人对未来有希望，虽然我现在的生活不是很满意，但是我知道我以后，我晚年的时候，我来生的时候会更好。那么有希望在支持啊，这个人的身体也比较健康，叫思识。那么这两个都是精神的受用。第四个就是事实，而这个事实就不是前六识了，前面的触识跟这个思识都第六意识，这个地方的事实是第八识了，就是你的业力的支持。你看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地狱道的众生啊，他们也没有饮食这个饭菜可以吃啊。当然他所接触的环境也不可能让他快乐，都是刀山油锅，他也不可能有希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地狱，他现在死掉了，马上受生，又在接受这个痛苦，所以他不可能有希望。那么这个第一的众生，他的生命如何相续呢？他没有断食，没有触食，没有思食，就是靠这个事实，就是阿赖耶识的业力啊，不断的支持他的色身啊。所以说呢，假设没有阿赖耶识的这个业力的事实啊，那么这个事实体就不能成立了啊。何以故？以六事中随起一事，一善皆中，以身有情能作事实不可得故。因为前六识不能做事实体，为什么呢？因为前六识不能普遍三界，有的地方有第六意识，有的地方没有第六意识。你看这个无想天就没有第六意识了，所以它不能扮演事实体了。当然第六意识它所带动的触识跟思识啊，也有帮助，但是它不是主要的因素。这个事实是最重要的，就是业力。这个业力的支持啊，我讲一个公案啊，大家体会一下这个生命的真相啊。这个我年初的时候啊，到新加坡去弘法啊，弘法的时候啊，去了将近十天啊，前五天是讲经，后面几天呢、啊、就带大家念佛共修。那么在新加坡的时候啊，情况是身心状态非常的好，但一回到台湾啊，不到一个礼拜就生了重病。这个病啊，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那么我过去的习惯就是断食，但是我这次的病啊，断了三次，断了连续断了三次，一次断三天，等于断了九天啊，都没有效果。后来有一天我晚上我做梦，在梦境当中啊，那个意识就是有这个鬼神障，有障碍。后来我就持咒， 持了三天呢、啊，有感到有一点好转啊。后来到第三天晚上在静坐的时候，那一次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现在不要持咒，就念阿弥陀佛啊。那个时候当然有障碍的人啊，心情的皈依就不同啊。我之后观音想啊，阿弥陀佛的圣号无量光无量寿啊，他决定能够救拔我。那个时候我升起强大的皈依心啊，一直的念佛念了将近20分钟，在20分钟当中呢，突然间听到啪一声，那个时候突然间那个身心的那个暗顿相啊，粗重相消失掉啊。那么从那个时候以后，身体就开始恢复健康啊。那么我想每一个人多少都会遇到鬼神障，但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带着果报体，带着业障报障在修行。比如说哎，你看很多老和尚他去打佛七了，打完回来以后生病了，你怎么解释？还说哎，带众生受苦，这样讲也是有道理。其实都是自己的业力的表现。其实鬼神障也好，外在的因缘只是增上缘，因为他这个地方讲事实体嘛，就是你的果报体永远是你心中阿赖耶识业力所释放出来，不可能有一个外在的业力跑到你的身心来给你快乐给你痛苦，不可能。如果可能的话，这个唯识学的观念全部被推翻掉了。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菩提心啊，一定依止正见，否则你菩提心不能相寻。所以这个地方讲事实体，就是说、啊、我们相信我们果报体任何的变化，外在的环境只是一个增上缘，你自己心中的业力是清净，这样子你不管遇到任何的逆境，你的菩提心不会退转啊。就是这个正见非常重要啊。好，是不是时间到了？好，我们休息10分钟啊。